听众朋友们好，十月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向外交事务杂志年末版撰写长文，以美国的复兴战略为新世界重建领导力为题，探讨了拜登政府在过去四年执政期间的外交政策构想及措施。分析当今的世界格局，布林肯写道，一场定义国际事务新时代的激烈竞争正在进行，一小部分国家，主要是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以及中国也参与其中，决心改变国际体系的基本原则。虽然这些修正主义国家的治理形式、意识形态、利益和能力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希望在国内巩固专制统治，在国外扩张势力范围。他们都希望通过胁迫或武力解决领土争端，并将其他国家的经济与能源依赖性武器化。他们都试图削弱美国的实力基础，即美国的军事和技术优势、主导货币以及无以伦比的联盟和伙伴关系网络。虽然这些国家并非一个轴心，本届政府也明确表示不寻求集团对抗，但这些修正主义国家正做出的选择意味着我们需要采取果断行动来防止这种结果。布林肯说，当拜登总统和哈里斯副总统上任时，这些修正主义国家已经在侵略性地挑战美国的利益。这些国家认为美国在国内正陷入不可逆转的衰落，并与国外的友邦们分裂。他们看到的是对政府失去信心的美国民众，两极分化和瘫痪的美国民主，以及正在破坏华盛顿所建立和倡导的联盟关系、国际机构与规范的美国外交政策。布林肯说，拜登总统和哈里斯副总统奉行复兴战略，将对国内竞争力的历史性投资与振兴海外伙伴关系的密集外交活动结合起来。他们认为，这种双管齐下的战略是打消竞争对手，认为美国正在衰落和胆怯假设的最佳途径。这些假设是危险的，因为他们会导致修正主义者继续破坏美国和大多数国家所追求的自由、开放、安全和繁荣的世界。在这一世界上，各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道路和合作伙伴。全球经济由公平竞争、开放、透明和基础广泛的机会所定义。在这一世界中，技术赋予了人们力量，加速人类进步。一个包括联合国宪章核心原则在内的国际法得到维护，普世人权得到尊重的世界，一个能够不断发展以反映新现实，让新观点和参与者发表意见，并应对当前与未来共同挑战的世界。布林肯说，拜登政府的战略使美国当今的地缘政治地位比四年前更加稳固，但我们的工作尚未完成。美国必须在各界政府中保持其毅力，以动摇修正主义者的假设。美国必须为修正主义国家深化相互合作，努力弥补差距而做好准备。美国必须保持对友邦们的承诺和信任，必须继续赢得美国人民对美国在世界上有纪律的领导力量、目的和价值的信心。布林肯回顾说，美国的战略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经济竞争力。正因如此，拜登总统和哈里斯副总统领导国会民主共和两党通过立法，进行历史性投资，以升级基础设施，支持将推动21世纪发展的产业和技术，为制造业基础充电，促进研究，并引领全球能源转型。这些国内投资构成了拜登政府战略的第一大支柱。他们帮助美国工人和企业创造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强劲的美国经济。美国的 GDP 超过了其后三个国家的总和，通膨率已降至世界发达经济体的最低水平，失业率保持在或低于 4% 的水平，这是50多年来最长的一段时期，家庭财富创下历史新高。虽然仍有许多美国人在为生计而挣扎，物价对许多家庭来说仍然过高，但经济复苏已经减少了贫困和不平等，并将其惠及到更多的人和更远的地方。这些对美国竞争力和美国成功反弹的投资具有强大吸引力。在国会于2022年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和通膨削减法案，即有史以来对气候和清洁能源最大投资之后，韩国三星承诺投入数百亿美元在德克萨斯州生产半导体，日本丰田投入数十亿美元在北卡罗来纳州生产电动汽车与电池。 世界五大半导体制造商都承诺在美国建设新工厂，投资3000亿美元，为美国创造10万多个新的就业机会。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接受国，也是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提供国。这显示了美国私营部门在世界各地扩大经济机会的无以伦比的力量。这些投资不仅使美国工人和社区受益，他们还减少了美国对中国和其他修正主义国家的依赖，使美国成为那些想要减少依赖国家的更好伙伴。布林肯补充道，虽然有些友邦们起初担心拜登政府的国内投资与激励措施会威胁到他们的经济利益，但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已经看到了美国的革新是如何对这些国家有利的，这促进了对他们的商品与服务需求，并推动了他们对芯片、清洁技术和更具韧性的供应链的投资。这也让美国及其友邦们能够继续推动技术创新，制定对保障其共同安全价值观和福祉至关重要的技术标准。布林肯接着介绍称，拜登政府战略的第二大支柱是重振和重新构想美国的关系网络，使华盛顿及其合作伙伴能够汇聚力量，推进共同的世界愿景，并与那些试图破坏这一愿景者展开激烈而负责任的竞争。激烈竞争意味着使用美国的所有力量工具来推进美国的利益，这意味着要加强美国的部队态势、军事和情报能力、制裁与出口管制工具，以及与盟国和伙伴协商的机制，从而使美国能够以可信方式威慑侵略，并在必要时抵御侵略。虽然华盛顿并不寻求升级行动，但其必须为更大的风险做好准备并加以管控。同时，负责任的竞争意味着保持沟通渠道，防止竞争演变成冲突。这意味着要明确美国的目标不是政权更替，即使双方都在竞争，也必须找到共存之道。这意味着在符合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寻找合作途径，意味着竞争要有利于友邦们的安全与繁荣，而不是牺牲他们的利益。布林肯指出，中国是唯一拥有重塑国际体系的意图和手段的国家。拜登总统很早就明确表示，我们将把北京视为美国的步步紧逼的挑战，即美国最重要的长期战略竞争对手。我们做出了坚定努力，保护美国最先进的科技，保护美国工人、企业和社区，免受不公平经济行为的侵害，抵制中方在国外日益加强的侵略和在国内的镇压。我们与友邦建立了专门渠道，分享华盛顿对北京政策和行动所带来的经济与安全风险的评估。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恢复了美中两军之间的沟通，并强调与中国的严重分歧不会妨碍两国保持稳固的商业关系。我们也不会让美中关系中的摩擦妨碍在关系到美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优先事项的合作，例如应对气候变化、阻止合成毒品的流动和防止核扩散。布林肯接着谈到，在俄罗斯问题上，我们对普京总统的复仇主义目的或所谓重启的可能性不抱任何幻想，我们毫不犹豫地对莫斯科的破坏稳定活动采取了有力行动，包括网络攻击和干预美国的选举。与此同时，我们通过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和启动战略稳定对话，努力降低核危险和战争风险。在伊朗和朝鲜问题上，我们同样目光如炬，加大了外交压力，加强了美军的部队态势，以威慑和制约德黑兰与平壤。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错误地退出伊朗核协议，使德黑兰的核计划摆脱了禁锢，损害了美国及其合作伙伴的安全。我们向伊朗表明，如果伊朗愿意走这条路，那么双方都有重新遵守协议的途径。同时，我们将维持强有力的制裁制度，并承诺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我们明确表示愿意与朝鲜进行直接会谈，但我们也不会屈服于平壤的战争叫嚣或先决条件。布林肯说，拜登政府承诺按照这些方针激烈而负责任地开展竞争，从而消除了修正主义者认为美国是维护国际与和平与稳定的障碍的借口。这些为美国赢得了友邦们更多的信任，同时也建立了更为牢固的伙伴关系。 我们从四个方面努力充分发挥这些伙伴关系的潜力。首先，我们对美国的核心联盟与伙伴关系重新作出承诺。拜登总统向北约盟国保证，美国将履行承诺，把对一个盟国的攻击视为对所有盟国的攻击，重申美国对日本、韩国和亚洲其他盟国的坚定安全承诺，恢复七国集团作为世界先进民主国家指导委员会的作用。其次，我们为美国的联盟和伙伴关系注入了新目标，我们提升了与澳大利亚、印度、日本的四方安全对话伙伴关系，并采取具体措施，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共同愿景。从加强海事安全到制造安全有效的疫苗，我们启动了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调动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伙伴关系，为新兴技术制定全球标准，保护美国和欧洲最敏感的创新。我们提高了关键双边关系的雄心，如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并恢复了地区交往。拜登总统与非洲、拉丁美洲、太平洋岛国和东南亚的国家领导人举行了峰会。第三，我们以跨地区和跨问题的新方式，将美国的盟友和合作伙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启动了印太经济繁荣框架，将占世界 GDP 40% 的14个国家聚集在一起，以建立更安全的供应链，打击腐败，并向清洁能源转型。我们创建了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通过这一伙伴关系，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联手建造核动力潜艇，并深化科技与工业合作。第四，我们建立了新的联盟关系，以应对新挑战。我们团结了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企业和民间团体，制造并免费发放了数亿支新冠疫苗，结束了新冠大流行病的急性期，挽救了生命，并加强了世界预防和应对未来突发卫生事件的能力。我们发起了一个应对非法合成毒品祸害的全球性联盟，并在全区域范围内努力分担西半球历史性与移民挑战的责任。布林肯表示，在建立这些联盟和其他伙伴关系的过程中，拜登政府始终把民主国家作为第一落脚点。正因如此，拜登总统召开了民主峰会，并将各个地区的民主领袖和改革者聚集一堂。但是，如果目标是解决美国人民面临的问题，民主国家就不能成为美国唯一的合作伙伴。例如，人工智能不断演变的机遇与风险，需要通过包括非民主国家在内的多种联盟来解决。只要他们想为本国公民提供服务，并愿意帮助应对共同挑战。正因如此，拜登政府与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国合作制定了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并领导包括中国在内的120多个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上制定并通过了有史以来首份关于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联合国决议。这也是为什么本届政府为负责任的开发和使用军事人工智能制定了一个框架，已有50多个国家签署了该框架。布林肯说，我们的战略巩固了美国在国内外的实力基础，而我们的国策则利用这一实力转化危机为机遇。在拜登政府执政的头年，我们在深化与盟友和伙伴在战略竞争方针上的一致性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在盟国首都举行的对话带来了明显转变。例如，在为北约制定新战略构想而进行的谈判中，我们看到北约盟国首次高度关注中国对跨大西洋安全和价值观构成的挑战。在与东亚盟国官员的探讨中，我听到他们正努力探讨如何应对北京在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的胁迫行为。普京试图将乌克兰从地图上抹去的决定，以及中国先为俄罗斯提供掩护后助长其侵略性行为的决定，加速了亚洲和欧洲国家对这一威胁严重性以及应对这一威胁所需的集体行动的看法趋于一致。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感谢 B 助理的技术合作。